中共罕见威胁对日台同时开战，钓鱼岛成为作战目标。以色列总理用继离间哈马斯向黎巴嫩发出48小时最后通牒。乌克兰总统将访问白宫，波兰美军导弹基地启动对准俄领土。麦卡锡愿意任川普内阁，川普说不会在纽约出庭了。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2号星期二。在今日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诚邀各位观众花一些时间观看一段介绍我们希望之声的短片。如果你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欢迎你点击留言区的连接了解更多。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共有上万家的媒体，但是没有一家不受党的控制。这个也是为什么中共每年要投入几百亿的人民币去修建防火墙，以及在中国境内要建立几十家不从事广播只从事干扰广播的大型电台。中共最着重防范的地方正是它最薄弱的地方，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那什么渠道能够做到这一点呢？答案之一是短波广播。希望之声从2004年开始从台湾对中国大陆广播，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山间、在草原、在荒漠、在丛林里面，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五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台湾大选在即，中共开始不断在台海和南海试水。10号中共军方官员不但公开威胁要对日本和台湾同时开战，还暴露了中共在台海的进攻战略计划。与此同时，中非南海冲突再度升级，美国国务院10号明确对中共发出警告，在对菲律宾挑衅的话，将会立即启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中的承诺。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说，昨日12月10号日本海上保安总部说，9号有两艘中共海警船进入了尖角诸岛周边领海，这个也是中共公务船连续两日进入钓鱼岛周边领海，而且其中一艘中国船舰上搭载了类似机关炮的装置。日本海上保安厅要求中方船只驶出领海，日方说这个已经是连续128日在尖角诸岛周边发现中共公务船的影子了。而日本所说的这个尖角诸岛也就是中共所说的钓鱼岛，但中共海警局则在官方微博说是日本学院号渔船和几艘海上保安厅船只非法进入钓鱼岛领海，中共舰艇依法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中共海警局新闻发言人金宇说，钓鱼岛和它的附属岛屿是中国的领土，日方无权说三道四。与此同时，中共军事战狼团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 何雷中将在接受日本共同社独家专访时放话警告中共军队在冲绳县尖阁诸岛问题上不想打仗，但是亦不惧怕开战。他威胁说，如果日本继续挑衅，决不要低估中国军队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坚强意志、决心和强大的力量等等中共官方的说辞。何雷仲提到，中日关系不稳定的一个因素就是台湾问题。他说，干涉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不可以接受的。他仲暗示，如果中共军队武统台湾，咁有可能同时将日本嘅诸葛列岛作为作战目标。报道话，中共军方官员围绕钓鱼岛讲到台海战争，实属罕见。呢、这个意味中共一旦要武力统一台湾，钓鱼岛可能亦会成为攻击嘅对象。而且战狼团已经向中共军队提出咗政策建议，已经清楚咁表明咗中共未来夺取台湾领土嘅强烈意愿。对此，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先生认为，何雷放出的话不寻常。第一，何雷的身份，他曾经担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军事科学院副院长，虽然现在已经退居二线，但很活跃，频频对南海、菲律宾、台海以及中美军事关系发表言论。而中共军事人员过去很少提到对钓鱼岛的这一类战争语言，因为非常敏感。何雷是我至今为止观察第一个公开对日本媒体公开发出威胁的中共军方人士。第二个不寻常，就是他的讲法至少体现了中共军方的一种思维。习近平一直有武力侵台的意图，如果他真是这样做，已经预见到日本会参与入来，日本自己亦反复表明这个态度，所以中共或者有一种珍珠港思维，一旦开战，中日之战不可以避免，不如主动出击先发制人。何雷的言论得到批准，目的是测试日本的反应。中共近日不断在台海和南海试水，据路透社报道，菲律宾和中共这两日两度在南海发生冲突，双方互相指责。菲律宾指责中共海警船和海上民兵派船骚扰拦阻，多次向菲律宾补给船发射高压水枪，其中包括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雷纳的座舰，甚至冲撞菲律宾的补给船舰。而北京方面则指控是菲律宾不顾警告，企图冲撞中方船只，这个亦令到中菲南海冲突严重升级，紧张局势。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 Matthew Miller 10号发声明指责中共的行为是干扰菲律宾的合法海上行动，将破坏地区稳定。与此同时，美国第一次明确发出重要警告，中方应遵守仲裁结果，同时停止对菲律宾的挑衅行为，并且强调如果菲律宾在南海军队、飞机或公共船只遭受武装攻击，这样美军将立即启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承诺。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10号在 X 平台上表示，中共海警船在菲律宾海域活动公然违反国际法，菲律宾将进一步坚定捍卫南海主权的决心，我们不会被吓到。今日12月11号，菲律宾外交部高级官员表示，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将在12月15号启程前往东京，出席纪念日本和东协交流开始50周年的特别首脑会议，预计16号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双边会谈。而这次会谈有可能会谈到菲律宾和日本之间举行联合演习的前提，互惠准入协定。上个星期已经有多批哈马斯分子缴械投降，12月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呼吁哈马斯分子赶快放下武器投降。而哈马斯前通讯部长曼西在受审时透露，卡桑旅 90% 已经被消灭，哈马斯气数已尽。另外，以色列已经向真主党发出48小时最后通牒，要求开始谈判解除真主党武装，否则进攻南黎巴嫩摧毁真主党。法新社报道，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说，战争仍然持续，不过已经到了开始终结哈马斯的时候。 他向哈马斯分子呼吁，过去的几日已经有数十位哈马斯恐怖分子向我军投降，不要再为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卖命了，马上就投降。与此同时，被捕的哈马斯前通讯部长曼西严厉批评哈马斯最高领导人辛瓦尔领导了一群疯子，是他摧毁了加沙地带，将加沙倒退了200年，没有生存的机会了。曼西透过关键的信息，就是加沙地带的平民说，辛瓦尔和他的组织摧毁了加沙，我们必须铲除他们。在加沙地带，他没有看到任何人支持辛瓦尔，没有人喜欢辛瓦尔，有些人日夜祈祷上帝能给加沙人摆脱辛瓦尔。曼西透露，哈马斯取得的成就是杀戮以及摧毁了加沙地带 60% 以上的建筑物、基础设施、街道和公共设施。由于战争，哈马斯下属的军事部门卡桑旅受重创，有超过 90%、95% 已经被摧毁，卡桑旅已经完蛋了，如果还有残余亦是四零八散。目前以军猛攻加沙南部大城汉尤尼斯的中心，越来越多的哈马斯武装分子向以色列军队投降。由于担心哈马斯炸航，所以以色列都会要求投降者脱去衣物。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哈勒维中将表示，以军相信很多高级哈马斯分子藏身在汉尤尼斯，而哈马斯已经开始崩溃，这个是系统瓦解的迹象。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利少将亦证实，很多投降的哈马斯分子承认，其实他们的处境是很困难，但以辛瓦尔为首的领导层仍不愿意面对，这个令到不少哈马斯分子对辛瓦尔不满，亦有不少哈马斯分子透露出高层藏身的大概位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称，目前以色列情报单位认为辛瓦尔仍在汉尤尼斯，或者更准确地说，仍然在地下一条隧道中。以色列用计悬赏$300,000公开来买辛瓦尔的人头。另外，继深入调查网站12月10号的消息，以军初步打败哈马斯之后会回头对付真主党。报道指出，以色列已经向黎巴嫩政府发出48小时最后通牒，要求开始谈判解除真主党武装，否则以色列国防军将发动全面军事行动，进入黎巴嫩南部摧毁黎巴嫩真主党。在共和党以援乌为筹码，要求拜登政府对南部的开放边境政策有所收敛时，白宫亦频频出动了。12号泽连斯基亦将到访白宫会见民主党和两党领袖，并同拜登会面，商讨美国军援乌克兰的事。而波兰的美军基地将在15号启用。据多家媒体的报道，白宫12月10号表示，拜登已经邀请泽连斯基12号访问白宫，两人将讨论双方的紧急需求。因为近期美国众议院仲系冇通过援助乌克兰600多亿嘅计划，共和党点解阻挡援助乌克兰嘅计划？好简单，一个系要拜登同时拨款治理美国边境非法移民嘅问题；第二个系美国人要知道援助乌克兰嘅钱系点样用噶；第三个系共和党要对俄乌战争嘅规划，民主党要有个清晰嘅交代。12月9号在美国访问的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会见了美国国防部监察长斯托奇，他表示乌克兰已经开始与美国国防部监察长办公室合作，建立了一个系统来控制和防止涉及美国对乌克兰安全援助的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目前乌克兰拥有强大的远程精准打击工具，包括射程超过250公里的巡航导弹、射程超过70公里的海马斯火箭弹、集速炸弹等等，可以轻易摧毁俄军兵力和装备集结地。但是一直缺少能够控制制空权的战斗机，而乌梅罗夫宣布乌克兰将很快接收到 F-16 战斗机。乌克兰已经在为飞机的到来捉紧准备基础设施，这个似乎预示大反攻可能即将开始。 另外，据法新社报道，目前有超过10,000名美军派驻的北约成员国波兰的总理莫拉维兹奇今日11号表示，美方通知波兰从15号起，波兰北部的雷兹科沃导弹防卫将可以启动，而设立这个导弹系统是为了反制短程和中程弹道导弹的威胁，特别是来自中东的威胁。值得关注的是，波兰是一个乌克兰的邻国，而是这一座弹道基地距离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沿岸的飞地加里宁格勒仅仅大约250公里，而美军亦在罗马尼亚部署了类似的系统，并且已经开始运作。这个基地对欧洲的安全应该能够起到关键作用。12月10号已宣布离任的前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 CBS 播出的节目中表示，他支持川普竞选总统。他还表示，若川普再度入主白宫，他愿意在川普的内阁任职。除此之外，川普昨日发帖改变了决定，不会再就纽约欺诈案出庭作证了。据 CBS 的报道，麦卡锡预估川普将成为2024年共和党提名人。他表示自己会支持总统，而如果拜登成为民主党候选人，他相信川普将赢得连任，而共和党将增加众议院席位并赢得参议院的控制权。另外，麦卡锡还提到自己和川普就很多政策进行了合作，彼此亦建立了一种对彼此非常坦诚的关系。所以川普在选内阁成员的时候，如果有工作适合自己的话，自己非常愿意成为川普内阁成员。麦卡锡是川普最早最忠实的盟友之一，不过后来他在领导众议院共和党人士，为了试图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亦曾拒绝支持川普，但之后麦卡锡亦努力地修补两人的关系。面对于想重返白宫但面临多宗起诉的川普来讲，他的回窝之路亦并不平坦。昨日12月10号，川普宣布他不会再在他的纽约民事欺诈案审判中出庭作证了。纽约州最高法院已就总检察长詹洛霞对川普举行了为期2个多月的审判聆听，整个过程在这个星期将进入最后一周，而川普已经无义务作证。川普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众所周知，我已经在腐败的纽约州总检察长针对我的审判中非常成功地作了证。基于上述情况及最后一位专家证人对我证词的有力证明，除了能讲明对我的起诉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猎巫行动和令到企业远离纽约之外，我就没什么好讲了，所以我亦不会再在12月11号作证了。川普的律师基斯 Chris Keys 表示，川普总统已经作证了，而恩戈隆法官对川普实施了违宪的禁言令，如果川普出庭，他将是在法官下达的禁言令下行事，而禁言令就是禁止川普对法官及其工作人员发表评论。川普的律师哈巴 Alina Harber 早前表示，由于禁言令，他建议川普不要带着禁言令出庭作证。在川普10号出人意料地宣布不出庭的消息后，法院的一名书记员表示，法院今日将关闭，诉讼程序将在明日12月12号重启。恩戈隆表示，他预计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够为此案作出裁决。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